那么第一个呢，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背景。那么项目背景首先呢，就是NewEdica 呢，它是一个用 WFPython 呢开发出来这么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文本编辑器。那么它除了编辑一些文本以外呢，我的主要的一些想法呢，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开发跟学习的一个平台。那么它在它基础之上呢，有一些插件的一些机制在里头，可以利用 NewEdica 呢，可以挂接一些你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代码或者脚本，那么可以不停的扩充这个东西。在做完这个以后呢，当时那个啄木鸟社区呢已经就建立了。建立之后呢，当时主要是要开发一个叫那个 Author 那么一个Swift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框架。当时的一些想法呢，就是说，当时一些想法呢，就是用到了一些模板的技术。在研究这个，在开发 Author 的时候 ，Author 呢主要是那个周琦他参与的。在研究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开发了一个叫 Mature 的一个模板系统。这个模板系统完全是以数据驱动。后来呢，就是说它只是说作为一个研究性的一个东西。后来Author 项目本身采用的是那个 XML。结合那个 SLT 呢进行这种这种文本的转换，并没有采用 Author， Mature 这个东西。当时就是讨论到，因为 NewEdica 本身是一个图形界面，虽然就是 Author 呢采用这种模板，但是如何录入这些模板的一些数据呢，希望提供一些很方便的一些界面的东西。所以呢，就是希望结合 NewEdica 呢，它的一些那个开发图形界面的一些经验，能够很方便、很快速的提供这个为模板应用能够提供一些数据的录入。当时就已经想了这些东西，但是当时呢，因为这个东西虽然想到了一些点子，但是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如何具体去实现。那么并没有一个很完整很清晰的一个思路，所以就一直也只是在这个想法过程中。然后呢，在最近呢，我们在我这个单位的这个项目开发中呢，我就是做了一个那个数据库一个系统。那么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交易。对于交易呢，以前的话呢，我们都是比如说交易有很多的一些信息了，都是采用这种比如放在 Excel 文件里头啊，然后人工去维护。那我就觉得你以后维护这个东西很麻烦，而且呢交易呢牵扯到很多信息，比如说有交易的结构啊，还有那个 mandate 就原数据的一些那个数据字典的一些东西啊，他们这些信息之间呢还是有关联的。那么如何方便的这个管理这些东西呢，就是引发了我现在做的这个在单位做的这些东西。那么因为做这个东西它本身有很多的这个表，那么这些表呢都需要一些增加删除修改这么一些常用的一些功能。如何就是说把这些操作呢能够尽可能的简化，这就是我想的一个东西。因为每个表它的字段可能有很多，如果每个表增加修改，那么都提供都单独写这种对话框的录入呢就很麻烦。所以呢我就希望能不能有一种类似于配置的一些东西呢，可以让我很简单的把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表里有哪些字段，它是什么样的数据类型，然后呢我就通过这些配置信息呢很简单的生成一个界面。这样的话我只要以后维护这个配置信息就可以了，我不用每个比如增加修改啊，其实它这两个功能基本上一样，就是说它这个到数据库操作的时候呢，一个是 insert， 一个 update 一句，可能就这个区别，但其他基本上界面应该是一样的。那么为了简化这些工作呢，我就开发了一个就是自动可以生成一个对话框的一个东西。那么为了生成这个东西需要你写那么一个配置信息，那么你把这配置信息传进去，它就会自动生一个对话框，生成完对话框以后呢，它就会把数据返回给你。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数据呢应用在你的这个比如 SQL 语句里头啊进行插入或者修改操作。所以这个就是说现在这个 EasyGUI 的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既然已经实现这个东西呢，我就现在就是因为利用 New Editor 来实现这种界面的录入，还有呢当时因为界面的录入的话呢，考虑的一个比较多的就是说数据可能非常多，那么一个页面呢可能根本就显示不下，这样的话呢就可能是采用这种 Wizard 的，就是一种向导的这种方式。那么生成这种向导的方式呢，它因为它是只有数据，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考虑到就是说我除了数据以外呢，可能有一些固定的东西，那么固定的东西呢我就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模板，那么也就是说数据跟模板最终如果它们结合在一起的话呢，可以就是自动生成一些代码的一些框架。因此呢就是我希望跟那个 Mature 这种模板系统相结合，因为这个是自己开发的，相对来说修改啊还有维护起来也比较简单，而且呢Mature本身它的整个驱动呢完全是数据驱动，所以它更符合我现在开发的这种东西。因为我现在就是做的这个数据的录入呢完全是以一种字典的方式来录入的，这样的话字典里头可以有这种 list 的，有这种列表啊来维护多个数据，那么它就跟 Mature 这种数据表示的方法完全一致，所以这样这两个结合起来呢就是非常容易。然后呢就是说利用 Wizard 呢我可以以后用来生成自动可以生成代码，这样的话我可能有很多的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有只有个别地方需要进行由这个用户来在界面里进行录入，录入完毕以后呢跟我这个模板进行那个合并，最后生成用户需要的这个东西，那么它就是完全一种客户化一种定制化的一些东西了。而且在我开发出这个最早这个项目叫 Easy Wizard 这个做出来以后呢，后来做的过程中呢突然发现这种模式呢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可以利用，比如说对话框跟它一样，其实最早 Easy Wizard 的这个本身不是给对话框用的，但后来发现因为我这个 Wizard 的这个页面呢完全是通过配置生成的，那么对话框呢也是用来数据录入，所以呢就把它用在对话框里头了。之后呢就是说整个改 Easy Wizard 的最后改成叫 Easy GUI， 那么就改名字了，改名字以后呢就希望它除了改这个数据录入呢改它那个这些基本的一些功能可以包含进来以外呢，还希望它可以最终可以生成一些简单的代码框架，这样的话对于一些初学者，那么他如果想学习这些东西他不用从头到尾去写代码，因为我觉得你要是写代码还是比较麻烦。我希望的就是因为前一段研究这个叫 Django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Web 一个 Framework 那么它的一个比较方便就跟那个Ruby on Rails 一样，它可以通过命令行自动重新生成那个 MVC 的这种框架，那么你生成这种框架以后呢你在原有的代码基础上修改比你要从头写要简单的多，那么呢我就结合这种想法呢就在这个 Easy GUI 上也开发了类似于这种命令行这种方式。同时呢我还就觉得就有些这个东西虽然比如说我开发出这种自动录入数据的一些界面生成啊这种数据表示的方式呢可能还是跟我个人的这种所处的这种那个要求，就是你对这个数据的这个录入的一些特殊的要求有关系。那么我就想很多这种虽然有一个框架但是可能还是跟你实际的这种环境有关系，它不可能面面俱到，那么它肯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种局限性呢可能对于某些比较通用的一些那个场合呢它可能也比较适用，虽然可能是我在我个人的理解上做的一些东西可能到你那儿也可以用，可能有一些区别的话，比如说有些东西不够丰富的话呢你可以在基础上进行修改，那么就说它有一些通用性不能满足所有的要求，但是它又有一定的这种适用性，那么也能满足在某一个特定的这个场合的一些功能的要求。那下面呢我就是介绍一下那个 Easy GUI 的一些功能，那么在介绍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同时穿插一些演示，大家就可以看一些我是整个这个怎么使用它。下面介绍的主要分这么几个部分。 第一个呢，它主要的一些想法呢，就是说，它是以配的信息为基础，那么就说界面呢，你不需要自己去写一个很完整的这个生成界面的一些语句，那么你只要提供一个配的信息，界面呢完全是根据配的信息自动生成。这样的话呢，你当你界面需要修改的话，它你就只要改配的信息就可以了。通过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因为配的信息呢，虽然就是可能会比较灵活，但是因为你控制不了界面，所以这界面其实它的这种样式已经是固定的。那么你改变的只能是说它的这个数据格式啊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这些信息怎么排列，就是界面怎么这个元素怎么排列，那么它这个占多大的这个空间，那么这个东西都你很难去修改。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用户可以不用关心很多的底层细节，但它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说，你可能只有在特殊的场合你可能觉得比较有用。当我觉得我需要这个界面非常漂亮的时候，可能这种功能就反倒不方便。不过呢，这个因为我也前面也说到了，就是这个东西本身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那么它可能就更适合这种快速的创建一些东西。那么我用户关心的就是数据，至于它界面有多漂亮，可能关心的程度并不高。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完全用它。当我把这个应用整个都建立起来以后呢，比如说你可能才会考虑一些很细节的，比如说界面是不是美观了，或者个别地方控制的是不是足够啊，那你可能才会去需要去改变一些东西。在你没有做出这些整个完整的这个框架的时候呢，你可以其实完全可以忽略这些东西。那么就是它可以作为一个快速开发的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东西。同时呢，就是说它因为它是配置信息呢，它有一些比较通用的一些格式，在你改变了一些关键属性了以后呢，它就可以进行很方便的转换。比如说你由一个 Visa 的一个界面可以转换成这个 Notebook 的这种界面，也可以转换成这个 Dialog 的这种就对话框的这种界面，就改起来就是比较方便。再有呢，就是说它是完全自动界面生成，你根本不用考虑这个界面，你关心的就是数据，就是它这个数据的格式它有哪些元素就可以了。那么它就是创了一个模型，这种模型就是我个人的一种体会，就是个人这种经验，就是我认为这个界面应该什么样，那么我就做出这种模型。如果别人比如说有类似的想法，他也可以做成这种类似于一类故意这种东西，但他这种模型就完全是基于他个人的这种经验了。那么通过这种配置以后呢，你得到的就是一个字典的一种数据。那么这个字典呢本身可以比如说有可以是个布尔类型，是个整数或者字符串，或者是可能是一个那个列表，这样的话还可能另外是个字典。本身它这个就支持一种比较丰富的一种类似于数据嵌套这种这种结构。在实现了这个最基本的这种功能以后呢，那么就是说，因为我首先这个 EasyGUI 本身是一个界面生成录入数据，然后最终生成一个用户这个数据的一个东西。那么有了数据，那么我就可以对它进行加工。那么第二个它的功能呢，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这个得到的数据，再结合一个模板系统，那么最终生成这种比较复杂的代码框架。那么现在呢，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说，一些基本的，比如说我对 EasyGUI 的一些使用吧。就 EasyGUI 呢，它提供了一些命行的一些工具。那比如说我现在做的这个幻灯片，就是用 EasyGUI 来生成的。它里面有很多的命行参数，那么我可以只需要在这个命行下执行就可以了。当然就是在执行之前呢，像我说的，我先需要有一个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呢，主要就是用来生成界面用的。那么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这个幻灯片这个配置文件是什么样子。这个就是我生成幻灯片用的这个配置文件。那么它，大家可以看到，它等于是用了两个页面。然后呢，当你这个是 Visa 的时候呢，它就表示是一个向导的一种界面。如果你 把它改成 notebook， 它就是 notebook 的那种界面。然后呢，这个下面就是每一页它的配置信息，那么它就主要配置信息就是说，你这个页面的标题，然后描述信息，还有就是说它的元素是从哪来的。它的比如说第一个页面它元素就是配置一 element， 第二页面就配置二 element。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运行一下，这个就是一个运行的一个命令行，就是执行一个叫 easy admin， 是一个命令行的工具。然后杠 T 的意思呢，就表示把这个数据能存在一个Python 的一个序列化的一个文件里头，叫 Pinkle， 就是 Python 的序列化，它本身内置这种可以把对象序列化的一个东西。因为我想到，就说因为你数据不是说一次录入完毕，下次就没有用了，有可能以后要修改，那么需要把数据保存。保存最方便的，因为本身我这些保存的这些数据呢，就是一个字典，那么用这个序列化的方式最简单。现在呢，这个 EasyGUI 的本身支持这个序列化的格式呢，一共有三种，一种呢就是这种 Pinkle 的一种格式，就是 Python 自带的，还有一种呢叫 Object2NI， 是我自己开发的一个类似于 NI 这种格式，还有一种呢就是后来增加了一个叫 YAML 这么一个类似于XML 这种东西，就是 Ruby 里头用的可能比较多，它也是一种格式。下面运行一下。那这界面就出来了。这个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是 Wizard 的，所以现在这个界面呢就是一个 Wizard 的一个界面。那么它有 Next， 可以一下就往后走，你来回走。那么前面这一块呢，就是一个幻灯片的一个基本的东西，这就是我做的这个幻灯片的一个数据就在这里头了。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让你选一下你这个数据输出到什么目录上去。然后这是幻灯片的内容，这个可以放大一些。然后这个你点它就变了，这个就是每一张幻灯片具体的信息可以在这修改，你也可以增加一个新的，在这进行录入，还可以插入，就是说这些功能已经全部是内置，那么只要你用我这个东西，它就会自动有这些功能。那么就是说你界面的话，你不用关心，你关心的只是说你这个要生成的这个东西就可以了。这个本身生成幻灯片呢，它是要结合模板来使用，这个模板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再给大家就是简单看一下，比如我把这个 wizard 改一下，改成一个叫 notebook， 然后我再运行一下，看一下它这个有什么变化。你看，它就变成一个 notebook 的一个样子了，就是它界面完全就变了。当然，主要的东西不会变，只是说这个最大的这个外观还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就是说它的基本的这个演示。然后呢，数据保存呢，刚才我也讲到了。那么数据保存主要就是说为了以后数据的重用。那么本身用 Pinkle 这种格式呢，因为它是 Python 一种内部的一种格式，比较复杂，可能你也修改起来比较困难。Object2NI 呢也是类似于这种格式，看看这有没有例子。这个没写就算了，反正就类似于这种格式。可以看一下我那个New Edit， 它里面有一个。对，这个就是把那个一个。整个因为这是 New Edit 里面它的配置信息，它就是一个对象。为了我简化呢，因为这个在写应用程序的时候处理这个配置信息也很麻烦，那么为了简化，我就完全采用这种对象这种序列化这种方式，这就是完全后来转变成 NI 这种格式。当然你要想修改起来也是比较困难，这个就是咱就不提这个了。那么它这个在可以自动生成界面以后呢，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应用，就是说可以把它跟另一行程序进行结合，就是说它用来提供这个数据录入的界面，然后你有了数据以后呢，你可以做一个这种那个相当于一个调用的一个总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先调用一下这个图形录入的这个界面，当它把数据取到了以后呢，你再去调用命令行相应的这个东西，这样的话你可以把所有的这命令行程序呢都改成这种图形录入这种方式，就它可以干这个，就像我做演示这个东西一样。其实这个 Easy Admin 呢本身它就是只是一个调用程序，它真正的程序并不是它在这它处理的，而是在那个 Easy 叫 Commander 这么一个东西，它 Easy Commander 是用来处理这些所有的命令， Easy Admin 呢只是用来一个简单的调用。它很简单，它就是一个简单调用，它就把 easy command 导进来，然后呢就调生成一个这个对象，然后一运行就可以了，就很简单。那么就是说在你的开发中呢，你可以把这种界面呢很方便的生成，跟你命令行进行结合。另外呢，它可以跟那个其他的这个大白 Python 的GUI程序相结合，作为一个底层的一个图形库，因为它也有一些基本的，比如说自动生成对话框这种东西，这种技术呢，它也可以就是说应用在其他的地方，你可能做一些简单的东西。那么下面呢，就是说在后来呢，我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又开发了一个简单的可以自动生成菜单工具条，就是自动生成一个 WS Python 程序的一个框架。那么呢有兴趣的话，你还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模板。那么下面我可以给大家就是简单的演示一下。这个就是首先呢，它如果想成一个框架的话呢，它会让你录入一个你输出到什么地方，然后它这个文件的编码啊，还有这个应用的名字啊，这些东西，比如说我就放在当前目录下了，信息反正就可以不改，那么就结束就可以了，放个目录。它就执行完毕，然后在那个它就有一个 TGC 的目录就生成了，它们整个这个框架就有了。那么运行它呢，就是说运行这个程序就可以了，这个程序就是刚才你敲的这个名字。它报错了，我这个东西没有我的模块还没装进去呢。因为我的机器昨天刚重装一下，因为好多都是全的。我是在我自己本地有一个 SVN。对，下载这个东西这个待会再演示吧，现在还要自动下载东西，先不管它了。那么它就是说本身呢，它提供了很多这种录入的元件，那么当然就是说它只是我个人就是认为可能会有哪些比较通用的一些录入的这种功能，有些东西如果实现不了的话呢，你可以仿照我这个录入这些元件它的这个功能呢，可以自己进行扩展。那么下面可以演示一下我现在支持的所有的这种它的元件都有哪些东西。 差异共看，主要你看有这么多，一个是数字类型的这个录入，那么它这个可以支持最大值最小值，还有检查框就是库尔类型数 boss， 还有这种下拉的这种单选，还有就是说单行文本，还有多行文本可以随便挑，还有静态文本呢，就是说不能改的，只能是用来看的，还有就是浮点数，然后第二页呢，还有就是比如日期类型。还有就是时间，还有就是打开文件，这就是让你就是输一个文件名字，然后还可以录入一些密码。再有呢，这个就是一个列表，列表本身呢它可能有多列，那么它增加修改呢，它也是你看这个列表里头还可以有纸的列表，还可以再增加。这样的话，整个就通过列表呢，它就实现一种数据的一种嵌套了。而且列表本身它是有多项的，那么它就是像它这个列表返回的就是一个 list 里面是一个字典，然后呢还有就是保存文件，就跟那个刚才打开文件类似，只不过它这个就是类似于保存文件，还有就是你可以录一个目录，然后呢还有多选。后面呢，这个跟前面这个例子其实功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个例子的它当它有子信息的时候呢，你看不到很完整的东西，可能有的时候维护起来不方便。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因为它这个右边的地方是可以变的。刚才看到的那个我这个幻灯片生成这个时候呢，它就是用这个来做的，这个跟这个功能是一样，只是说界面可能稍微好一些。现在呢就是支持这么多，然后呢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用，那么你可以自己进行扩展。它最基本的呢都是在这个叫 base element 这个文件里生成的，现在我支持的所有的都在这里头，都在这儿，你可以照这个样子的话呢可以生成这个东西，可以增加自己的，然后你每生成一个以后呢，你要执行一个相当于注册的那个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可以自己生成。那么刚才看到的所有的那个知识这些东西呢，就在这里头有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那么它这个每一个写法呢其实是比较简单，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呢可能有些复杂了，比如说这是int 类型，那么这个第一列呢就表示它的你数据类型，比如说你是个整数还是库尔类型还是单选还是数字串多行文本，那么它每一个都有一个代表。后面呢这个是变量的名字，变量名字这个你随便取就可以了。再往后呢这是一个它的那个初始值，就是说你刚开始应该是什么东西，有些简化的地方，比如说你可以对于整数类型你可以是个字符串，也可以是个真正的整数，我会在程序里头自动进行判断。这个呢就是说一个每一个录入项它前面有个标签就告诉你这个是干什么用的。这个后最后这一项呢就是说对于一些特殊信息呢它有一些那个特殊的一些定义，比如说这个当你如果定义一个对于整数来说定义的最大值最小值的话，它就会显示这种有这种它叫那个叫 spin 那个这种就是上翻下翻，就是速度自动会增加减少这种按钮就出来。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那么它就不提供这个栏，它就是换成另外一种控件。再有呢像 list 的这个东西就比较复杂，那么 list 的话呢它需要你定义，这个就是初始值，这个是初始值一直到这儿，然后这是它的标签，然后对于 list 的它这个扩展的这个域呢它就是一个提供一个字典。那么第一项呢定义的你这个 list 的它有几列构成，每一列它的名字长度还有对齐方式，刚才那个例子呢一共有三列，它就这个样子。然后后面呢就是说每一列它又是什么样的数据，就跟前面这种定义就完全一致了。然后它是后面又是个 list， 所以就是它是可以通通嵌套，做出来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然后 rich list 呢可能它这个结构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你看它就等于是 rich list 它就不可以不用定义这种那个就是每一列的信息了，而直接从这个 element 开始定义了，就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 这个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支持这些元素，还有就是说你怎么去使用它，这就是一个配置文件。啊，这个装完了。行，回头再弄这个。哦，路径没设。这就是界面就出来了，因为我那个路径啊没有设正确，这个就说刚才我只是录了很简单的信息，那么它会自动的把这个界面呢已经给生成好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完全是把你刚才我输的，其实真正的模板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模板。模板在这儿，这个东西都是说需要你去自动替换掉的。那么你把这个写好以后，写成一个模板以后呢，它自动就会把这些信息相应的信息给你填进去。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觉得，哎，这些信息就够了，可能对于你来说不一样，你可以修改这个模板。然后呢，修改一下这个配置文件。就修改一下这个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就是用来那个生成那个应用的这个模板，这个配置文件。比如说你信息如果觉得不全，你可以加进来。那么它就会自动生成，比如说这个最初始的这种应用的这种框架，然后它自动的把这命令行这个功能也给你加进去了。命令行解析，那么你可以直接在这地方进行修改，还有一些像界面这个菜单呢，还有像菜单这个东西也给你自动生成了。但这个菜单呢，其实也是用了我是把这个 New Edit 里面自动生成菜单的一些功能提取出来以后，做成一个公共的一个基础的类吧，已经放在那个 Easy GUI 里头，大家就可以使用了。那么这个呢是用来生成这个应用用的这些配置信息。你看这个生成这个 WS-Python 这个应用的时候呢，它提供了我做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就是也是根据配置信息来生成这种菜单，还有这种那个工具条这种东西。那么这个它是我提供的一个也类似模板，这个完全是放在这个应用型模板里头的。如果你想扩充这些菜单，因为刚才看到的菜单就是这样，这些所有的东西已经都提供给你了。这些东西不是说你在这个生成这个数据录入的时候就可以改变的，是就写死了，因为为了简化。那么如果你想改变这个菜单的样子的话，你可以修改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反正就是另外一个东西了，跟这个Easy GUI呢反正有关系，但是关系已经不是很密切了。前面呢我讲了很多呢，就是关于Easy GUI的一些使用，它的一些功能。在那个我的 blog 上呢写了一些简单的一些教程，如果大家就是说感兴趣呢可以看一下。下面呢就是说我再讲一讲，前面那个 Easy GUI 就基本上就介绍完毕了，基本上功能就是这样。下面就讲一下关于我对于这个开发 Easy GUI 的一些想法，还有关于那个如何快速开发一些想法，跟大家就是交流一下。那我认为就是说对于经验的积累呢，可能有这么几种形式。这个、主要就我个人的这种体会啊，可能跟对你来说呢可能不一样。那么我认为可能一个呢就是说写文章呢可以把你一些想法呢可以有条理的整理出来， 一方面呢可以供别人使用，另外呢可以作为自己以后比如说有些东西呢可能我忘了，但是我以前研究过这些东西，那么我想可以再把它取回来，再重新呢再研究一下，可能再重复利用。那么这个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思维的方式呢，它时间长了以后它总有一个忘的一个过程，那忘了以后呢，我要想再重新唤起我的回忆的话，也不见得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你接触的东西，如果经常接触这个东西，可能还比较容易。如果可能你就换成另外一个东西了，那么你再转回来的话呢，可能也比较困难。那么呢，就第二个呢，我就觉得除了写文章以外呢，就可能还最好保留一些程序、一些代码。那么呢，比较方便的就是我拷贝粘贴一下，然后修改修改，我就可以用了。这种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也有一个不好，就是说你可能你保留的东西呢，有些是有用的，有些是没用的，你还要对它进行裁剪，而且呢，你还需要对这个代码比较清楚，你才能做这些裁剪，否则的话你需要仔细的去阅读哪些东西到底有用，哪些东西没有用，那么这也是跟你是不是长期的接触你这些东西有关系。如果你总接触这些东西呢，可能你还是比较清楚，那么改起来也非常方便。如果你可能时间长时间的不做这些东西呢，那可能就不是很方便。而且这个呢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就是说你如果想跟别人进行分享的话呢，可能并不容易，因为代码的东西有些东西是跟对方的一些问题直接相关，那可能就那么几行可能就能解决他的问题。但有些代码呢，因为你这个保留下来的可能是个完整的东西，那么可能很多东西呢跟他的问题根本就没关系。这样的话呢，别人想看你程序，他如果要想看全的话就比较困难，但如果只看一部分，你那又没有提供给他，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我想最好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把它变成一种代码的一种模板或者框架。但这种想法呢并不是说现在就有，而是说很多人也在这么用，而且也有一些那个自动生成代码的一些工具也有，比如说你像比如说你开发 Java 程序，它可能很多的这种 Eclipse 的这种IDE 呢，它就可以给你自动比如生成这种类啊、这种结构啊，还有生成这种什么 EJB 啊，这些东西都可以给你生成。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代码模板，只不过就是说在 Python 里头用的很少呢，我想并不是说它做不出来，而是做出来也很方便，只是说因为 Python 这东西它一个是开源的，那么它代码就那放着，只要你有你感兴趣你就可以看，你就可以把你感兴趣的东西取出来然后变成自己的东西。另外呢 Python 本身它这个快速开发能力很强，可能就是说对于这方面可能考虑的并不多，现在呢可能慢慢的可能觉得虽然我可能开发的很快速，但是如何让别人更快速的上手，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那个 Ruby on Rails 出来以后呢，其实它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它就是说可以我通过命令行我直接自动生成一些框架，然后呢我就可以直接进行修改了。现在那个 Django 呢其实也是它跟这个 Ruby on Rails 可以进行竞争，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好处呢也是做成这个样子。现在呢就是说我也希望呢那个 EasyGUI 呢也能够实现这类似于这种简单的东西，也可以就是说自动的把你想做成的东西呢做成一个框架，然后做成一个模板，别人只需要录入一些很简单的东西，你就可以把你的这种想法把你的这些经验直接转变成他想要的一些代码，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快速。而且呢在他希望了解的时候他可以去看你的程序，如果他不希望了解的时候，你也可以提供一个很快速的方式能够帮助他把你的东西用在他的这个项目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比较理想的可能就是将这个代码模板或者是框架你方面的形式进行应用。那么就是说当你有了很多比较可以稳定的一些代码或者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东西的话呢，因为我们都可能更关注的是编程序呢肯定是有很多的程序了，很多的代码，那么能够把你这些东西呢给它提炼出来，作为一个可以比较方便应用而且又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东西， 让别人去使用。这样的话，别人如果发现比如有问题的时候呢，他可以转过来可以更新你这些你的这些思想这些代码，这样的话呢又可以对你自己来说进行促进。这样当你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可以生成一个代码库，这样你开发程序的时候呢，我不用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去从头去看程序，或者是到处找代码的这个示例，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模板直接自动的把我想要的东西就变成程序了。或者是说当我不完全满足的时候呢，我可以在它这个自动生成这些程序的基础之上进行修改，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开发起来就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那么为什么要快速开发呢？我觉得快速开发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可以降低初学者的学习的门槛。那么就是说很多初学的一些尤其是开源的一些东西的话呢，其实开源的东西呢虽然很好，但是它要求你这个学习人呢他的学习能力自学能力要比较强。因为很多东西啊代码是在那儿放着，但是没人去写什么文档，所以你要说我想从这个代码里头学习到我想要的东西，可能的确很困难。那么你可能只有你有毅力，我天天去看，可能看着看着就看明白。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呢，可以让别人看起来更容易或者学起来更方便，把这个东西就是说把别人的这个思想呢变成他可以快速应用快速实践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他一个是可以增强他这个感兴趣，他这个学习的兴趣，另外呢可以加快他学习的这个速度。那么有的时候我个人呢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学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呢，我可能更希望在我学习的时候呢，我可以首先看着它这个到底运行起来是什么样子，而不是说一上来先让我去写一大堆 CRUD 文件，打个程序，然后才能去看起来，或者安装起来比较复杂。那我觉得如果东西做成这个样的话，可能我首先我的学习兴趣已经降低了很多了。可能这个东西除非是做得特别好，可能我还能有毅力学习，否则的话呢我可能会转身去学另外一个让我更容易上手的一个东西。而这个让大家更快速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就是 Python 它这种 Pythonic 的一种想法，就是它很多东西呢它就是希望更简单，让大家用起来更快，上手更容易。如果这东西如果学起来太复杂，那么我觉得肯定有改进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去改进它的一个东西。那么在中国呢学 Python 的话，很多人呢他其实在刚开始可能也希望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能够让我快速的学习。那么我觉得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项目，而且可能很多很好的项目能够实现这种快速的安装，快速的这种原型的这种展现，那么对于别人来学习来说，可能他觉得这东西学起来非常非常快非常容易，那么我可能而且学起来的话呢因为你有这种快速展现的这种功能的话，它可以根据它的需要它一点点去掌握，而不用就是说一上来看一大堆的文档，然后可能还大部分是英文的，看来挺费劲。最后呢可能是在英文的文档可能看起来比较费劲的时候，有些地方可能还需要更深入了解，那可能又在看代码去了，看代码这么多代码从哪看呢，又没人给你介绍。那么我觉得如果有这种可以逐步展现这种快速的这种工具的话，可以它可以根据它的应用呢一步步的把它想要的东西通过自动生成呢可以了解到哪些东西是它现在需要学习的时候需要用的东西，它就专门看这一块就可以了。当然你要想做到这一步可能是比较困难。另外呢快速开发还可以提高这个老鸟的这个生产效率。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对这个编程序已经非常熟了，而且以前可能也做过类似的东西。现在的可能比如说老板给你个任务让你做一些东西，那么我说这个没问题我可以做，那么我以前有很多的程序我可能找出来改不改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东西等你找出来然后你再去修改的话呢，可能这个时间也要花费，因为东西可能做的时间也比较长了，而且哪些东西是符合你要求的你还要去裁剪，那么也要花时间。那么为了更快速的话呢，如果做成这类似这种模板呢或者自动生成这种东西的话呢可以提高 提高你自己的生产效率，因为你可能一个生成这个东西，你改什么东西就很方便，至少没有用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都是说你想要的东西或者一个框架的东西，然后改起来就比较容易，而不用把这个东西去掉，把那个东西去掉，改起来也很麻烦。另外呢，快速开发呢更符合这种 Python 它这种能力，因为 Python 本身它这种动态的这种编程语言，那么它非常适合这种快速开发。就像我开发的这个 EasyGUI 的话呢，它里面有很多这种自动的判断类型的转换，有些东西呢用其他的语言，比如说用 C 啊或者是 Java 呢，它可能做起来就很困难，但是用 Python 的话呢，可能我就改一点东西我就整个就变了，就它做起来非常方便，所以它更适合做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做这个东西更能表现 Python 这种强大的功能，那么对别人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地方。那么我认为这个什么叫一个比较理想的快速开发呢？那么就是说，首先是以数据为中心。那么为什么要以数据为中心呢？因为数据的话呢，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那么界面的东西，它其实是可以变化的。有的时候呢，我做出一个界面，可能别人就不满意；等我做出来是按别人想法做，可能他要求又变了。但是数据这东西，它是不会说有太大的变化，除非它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但是界面的东西，可以越做越漂亮，也可以做得很不漂亮，但只要够用也可能也就可以了。所以呢，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数据，那么其他的东西呢，我可以在数据基础之上做一些加工，做一些那个展示。那么首先是以数据为中心，第二个呢就是说最好提供一个或者多个模型。那么为什么要有模型呢？因为模型是一个可能你已经实践过的一个东西，而不是说一个重新创造的一个东西，或者是说一个什么都没有的。那么模型的主要的想法就是说可以给别人一个具体的一个感受，就好比说我刚才演示这些东西，我可能一上来比如说我讲很多的快速开发或者经验怎么积累，我讲一大堆模板什么东西，别人说你这东西到底怎么用啊，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能很多人希望能看到一个能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能让他体会得到摸得着，然后呢他才可以可能会想一想，比如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在我这个地方去用。如果我只是说口头上去讲，那么这个可能大家就没有什么感性的认识，那么大家可能很难从心里头去接受这些东西。那么有这个模型的话呢，一个呢就是说可以减少他自己重新思考的一种过程，那么因为别人已经想过了，虽然也可能想的不是很完美，但是你可以在他基础之上你去想。然后呢，你觉得这个模型如果不合适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找一找有没有方法可以改进，实在不行当然自己再做一个了。那么这个模型呢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多个，这就跟你实际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另外呢就是说快速开发呢还希望就能实现这种代码的框架。首先那个代码呢，如果你从头编肯定是很痛苦，哪怕你再熟练，那么可能写个 Hello World 可能比较容易，但如果写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呢，你说我从头编，我觉得现在尤其现在这个我觉得很多项目都有时间要求，而且呢很多人呢他可能因为他是可能以项目为中心，那么他可能领导今天让你用这种工具或这种编程语言给你做个项目，明天又让你要用那个了，你说你时间都花在这个学习机这些东西上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如果有这种代码框架生成的，我不需要关心很多的从头创建这种过程，那么我可以在一个已经至少可以简单的应用的这个基础之上我再去扩展，我觉得这个东西要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多，而且要方便得多。另外呢我觉得快速开发还有一个就是提供命令行或者那个GUI的生成工具。为什么叫这个生成工具呢？因为就是说我比如有一个代码框架，我总得有一个方式能够让它给我根据我自己的要求去生成一个东西，那么肯定需要一个工具。如果这个东西比如说我有一个模板，那么我想把模板进行应用，如果这个过程呢还需要自己去动手去做的话，比如说动手把这个模板怎么去提供这个数据，这么一步一步来的话， 那么应用起来也很困难。那么就是说可能你的很多时间不是在做你的项目，而是在做这个工具上。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不应该再花费更多的时间，而是应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比较成熟的一个东西。那么就现在像那个 Django 呢，它就是这种功能。那么它你可以很方便的在它使用它的命令行工具呢，可以创建你这种应用，它可以自动生成这种比如 MVC 这种框架，也可以在它上面去添加用户，它都可以做。那么我在这个开发这个 Easy GUI 的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是也是希望能够做到前面我想的这么几点，当然这都是个人的一些经验啊。那么它就是基本上以 Page 为中心的，就是说你可以写一个简单的 Page 文件，然后呢它就可以把 Page 文件读出来，自动的生成界面。这样的话，其实这个界面呢就是我个人的一种应用的一种模型，就是说我认为界面就应该这样就可以了，没必要做太复杂。这样当然就是说别人来说可能的确他不满足，那么一种方式就是扩展增加新的这种录入的这种组件，或者是说你觉得不满意，那么我可以以这个想法呢开发一个新的全新的这种功能，这种模块也可以。另外呢第二点就是说百花齐放不如一花独秀，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什么都想实现，还不如我就实现把一个功能做得最好，或者做得比较好。因为什么东西都做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越做越大，可能就没头了。那么我就抓住一点主要的，比如说我这个一直故意的主要的一个想法就是用户数据的录入。因为大部分时候呢，我觉得生成对话框是生成这个录入界面是最麻烦的。其实很多你的应用那个，因为它是跟实际的具体的业务有关系，所以那个东西你想让它通用化也是非常困难。那么用户录入这块呢，我觉得倒是比较通用的一个地方。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就这一点，我就可以把它相对来说，把这一点呢相对来说把它做的就我觉得功能应该足够。那么在其他的项目应用中呢，尽量使我们这个开发呢更简单。另外呢就是创建了一个命令行的工具，我觉得一条命令呢胜过写十行代码。就是你写执行一个命令，因为你改起来非常方便，因为你在命行间敲错你就改过来就行了。但是你写代码，你还首先你再打开一个编辑器，你还得知道这个第一步，比如说 import 的一些什么模块，然后后面呢在这模块里有哪些方法，然后参数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让你从头凭空想，或者除非你有文档，你这照着敲可能比较简单。如果从头想，如果很熟练，当然没有问题了。但是我觉得你再熟练的话呢，敲来敲去我觉得也很麻烦，还不如直接通过命令行我自动给你生一个东西，你就改去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说我觉得它的一个快速开发就是利用了这个模板这个东西。那么就是说它可以首先把很多的东西呢写成一个模板，然后利用这个模板呢，它可以把这个很多你的个人的这种经验呢可以转变成你实际可以运行的一些代码。这样的话呢，你只要是很不停的去扩充你的模板，你就可以使你的这个自动生成这些应用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而且呢如果你有那个感兴趣的话，你还可以把这个东西跟别人这个分享，比如说我把我的模板呢放在网上，大家可能也可以用。那么呢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话呢，对这个提高你这个开发的效率可能非常有好处。再有呢就是说简单讲一下Easy GUI的以后有可能的它这个发展。一个呢就是说提供一个模板的管理，在这个模板管理的话呢一个呢可能会跟那个 New Editor 进行结合，另外也有可能它会单独去做，因为本身New Editor 可能用的人不会也不是说太多吧。虽然我个人觉得它还可以，当然也有很多的不足啊，因为跟个人的这种开发的能力有关系。对于这个一个 Easy GUI 的本身呢，它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来做，那么它可以有自己的这种模板的管理。那么呢也可以考虑就是说它这个功能可以是独立的。另外呢就是说 我在模板管理完以后呢，可能就是说希望能够把这些模板在网络上进行分享。那么在网络分享的话呢，就是说可以，比如说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做的觉得比较好的一些代码的框架或代码的一些模板呢，可以通过一个很方便的方式呢传上去，然后呢别人呢可以检查，比如说有没有别人分享的一些新东西可以取下来，如果他有用的话呢，他可以直接应用在自己的项目中。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当然如果组织的好的话呢，可能每一块比较集中的功能可以单独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快速开发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主要这个easy GUI的东西呢，就可能基本上就讲那么多。下面再简单的，看还有点时间，再简单给大家就是讲一下这个我这个模板这个东西吧。啊，对，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我这个 Material 这个东西吧。这个主要我个人没什么。Material 这个东西呢，其实当时是在开发，就是他们那个周琦在参与这个 Alter 开发的时候呢，然后做的一个模板系统。那么它最基本的想法呢，就是以数据为中心。它这个现在它支持两种模板格式，一种是基本的这种text 的，就是很简单的这种文本文件。我现在呢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例子。这是有一个模板。那么模板呢，在这个 Material 模板里头呢，它这个模板分很多的这种变量，一种呢叫我自己给起名字吧，一种叫模板变量，就是说它模板变量呢都是用这个小于号、井号、大于号包围起来的。当然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就固定的，你也可以改，因为我那个模板它比较灵活，你可以自己定义这种开始、结束这种标记，你可以改，随便改。还有一种呢，这个叫模板变量。在我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模板，就是说它是一个文本文件，那么它这个定义的变量呢是不能重复的，它只能就是出现一次，不是出现一次，而是说它这个数据是不能循环的。那么这个呢，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它还不是常用，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呢，我比如说我生成的这个代码呢是有循环的，比如说重复多少次的这种。那么像这种文本模板，它是不能重复的。对于另外一种格式，我是可以用 Python 这种那个源程序来写一个模板，它就可以包含了这种有模板、有子模板、数据可以重复这种概念，但是文本呢是不支持的。这命令行这个杠 T 呢，就表示它是一个，它要现在开始调用一个模板了。然后杠 O 的话呢，表示要把这个结果呢输出到这个文本文件里面去。然后这个模板呢叫 test。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先看一下这个模板，就是这个配置文件吧。这个配置文件呢就是一个对话框 dialog。那么它生成的就是一个 dialog。那么它这个呢，就是录入一个用户名，因为这个模板呢就一个用户，就一个变量，那么它就录入一个用户名就可以了。那么我就写了一个 string， 然后 username， 然后里面刚开始是空，然后这是它的标签。那么现在它的界面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比如说我敲了一个我的网名，然后 OK。这时候呢，它会在我这个目录下呢生成一个叫 tdt.txt 的这么一个文件了。然后它的内容就替换过来了，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文本模板替换。那么这个的话呢，它就数据是不能重复的。那么比较复杂的话呢，就是说我可以写一个那个 Python 的程序，用它来生成这个模板。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就是我生成这个幻灯片这个模板，因为它这个幻灯片呢有很多页，那么这个每一页它是个可以重复的这么一个子模板。那么这个模板就是这个，就它的它上是个 Python 程序。 首先呢，你要想定义这个模板的话，先从那个 material 里面导入它的这个所需要的这些类。那么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下头，下面这个就是，它这个模板的类呢叫 T， 就是 T。然后呢，它这个 HTML 呢就是一个模板的变量。然后再为了区分呢，有一些模板呢是，实际的对象。有一些模板变量呢，实际上是外部需要你用户录入的。那么我区分一个叫模板对象呢，一个模板变量，另外一个叫外部变量，或者叫外部模板变量。那么这些外部的东西是需要你提供一个录入的界面，一个接口去录入才可以。像内部的东西呢，你这个就不需要那个，它会自动的根据你这种引用关系，它就确定这种一种关系，一种结构，它就可以自动去找了。你像这个 HTML 呢，是最终的顶级的一个模板。那么它是由三个子模板构成的，就是一个 header， 一个 body， 一个 footer。那么 header 呢，在这定义。
你这子模板和子模板相互顺序吗？子模板先定义子模板。
没有顺序，它会在运行的时候去自动找，就它没有顺序。而你可以定义很多个主模板，然后呢，在你生成的时候，你来指定到底要哪个结果。你比如你 HTML 一、HTML 二、七、一堆也可以。而且你用 Python 程序的好处是什么呢？你还可以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去改它，改这些东西。你要是文本的话，你改起来可能很困难的。但用程序的话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最初始的模板，你可以再写一个新模板，把部分的东西给它替换掉，而不是所有东西给它替换掉。相当于有一个继承关系。然后呢，这个 body 模板，然后 body 模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叫 flies 这么一个东西，实际上它是包含了另外一个模板在这儿了。那么这个 flies 就是 body 的一个子模板。然后这 flies 它是真正的，就是说你每一个页面它到底要录入哪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呢是在你这个，是在我那个界面里头啊它提供的。然后这个 footer 就很简单的，就这样。这样的话，由这个 HTML 呢是由三个模板构成，然后 body 里面又用了一个子模板。这样的话呢，子模板只有像这种模板的话呢，你才可以对它进行数据循环。那么它，我这个 material 在区分的时候呢，当比如说你这个变量，你这个模板变量呢是一个 list 的时候，它就知道你这个模板是要重复的。这样的话，像这个 slides 这个东西，它会重复多次，根据你 list 的元素有多少个，它就重复多次。然后每一个 list 的一个项呢，实际上是一个字典。那么这个字典里头，像这个里头呢，一共有两项内容，那么它就是，有两个，这个字典有两个那个 T， 就是这样。然后看一下这个，它这个就是录入这个界面。录入界面这个第一页呢，就是一些固定不变的东西，就是它不需要循环的。第二页呢，对于像这种循环的话呢，必须要返回一个 list 的，返回一个 list 的才可以。所以呢，需要用这种 list 的或者叫 rich list 的这种录入的这个组件才可以使用，因为其他的就返回一个单值，就这种才能返回多项，所以必须要用这个才可以。那么这个的话呢，它的名字要跟模板名字要对应起来，就所有的这些变量的名字都要跟模板进行对应。你看，比如说这个名字，就要跟这个完全要跟它对应起来就可以。就是说你这个录入界面跟模板这个定义的这个变量要完全对应。然后像 slides 这个东西，然后它里面有两项，一个叫标题，一个叫内容。那么这个模板里头定义的就是slides 就跟它的名字要对应，然后一个是标题，一个是内容。那么你把这个写好了以后，因为这个录入的时候它上返回的是个 list 的，那么它是每一个 list 的每一项呢又是一个字典，那么它上就是一个多项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在 material 在处理的时候呢，当它发现这个模板的它的数据呢是一个 list， 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个进行重复，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你这个模板是可以重复多次的。当然这个呢，它因为它是完全以数据为中心，所以它跟其他的一些模板不一样的，你不能写这种比如说 Python 的代码去来控制这个模板，比如说哪个项到底什么值或者重复多少次，你完全是根据模板的数据来控制它到底是重复还是不重复。所以呢，对于重复的东西，你要给它写成这种子模板，然后呢提供数据的时候呢，把这个模板的数据是一个 list 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个就是整个这个模特儿这个模板这个介绍，大家反正感兴趣的话呢，我在那个 Wiki 上已经有写了一系列的关于模特儿怎么使用的一些类似于教程吧，大家可以这个看一下。啊，今天呢我讲的东西主要就是这么多。
大家注意，这个作者在这儿，现在只是说发了就说。